今天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不要让你的抉择绊倒人。经文在民数记的32章。好，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有点长，但是大家跟着我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啊。来，鲁本子孙和迦得子孙的出处极其众多，他们看见雅谢地和揭利地是可牧耕种之地。出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他路、底本、雅谢、宁拉、西什本、以利亚易、士班、尼波、比文，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作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摩西对亚德子孙和鲁本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两支派的人接近摩西说：“我要在这里为畜生、为畜人孩子造城，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把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所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为你们为业。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城，为你们的羊群累圈。”迦勒子孙和鲁子孙对摩西说：“路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首先一样的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问个安说平安喜乐，耶稣爱你。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觉最近好像天灾蛮多的到处有水灾。不管是东方还是我们西方，还有这个地震也刚刚开始不是刚开始，也刚刚发生，刚刚发生那我们也为各地的灾民，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求神来安慰他们好，那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旷野的行程今天已经到了这个民数记的第32章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再注意一下从第二次的人口普查，一直到民数记的到最后其实这个是发生在他们出埃及之后40年，第40年的后半年，好不好所以是在40年的后半年的那半年里面发生的那我们上次有讲到上次讲到就是说， 普查之后呢，那神要摩西交棒给约书亚了啊。那摩西也照着神的指示，他也按手在约书亚身上，然后把权柄就传承给约书亚，而且是在全会众的面前啊。这个我们啊上次就讲了。那其实之后呢，那神继续晓谕摩西啊，就是交代了这个第二代，就是出了埃及之后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又交代了几件事啊。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交代他们献祭的一些条例啊，献祭的条例。那交代之后，那也定了一些节期的献祭。节期的时候怎么献祭啊？那节期有哪几个节期？神也啊跟摩西也指示，就是说7月1号吹角节啊，然后7月10号全国的赎罪日，然后7月15号的祝棚节。那就在这个节期里面，他们应该怎么样献祭？所以也教导他们。那在这个之后呢，又发生一件事啊，就是神亲自的又指示以色列民要去打这个米甸人啊。这个是神亲自跟他们讲，为什么？因为米甸人就是故意啊，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是在啊。就是故意，就是用米甸人的女子来陷害这个以色列民，让他们犯了这个奸淫的罪啊。好，那你知道吗？在这一次的打仗里面哈，打米甸人里面哈，圣经上清清楚楚的记载着什么？记载着说以色列人啊，没有一个人受伤死掉的啊，这是完完全全都是神的旨意跟带领啊。好。打完了那个仗之后，接着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了啊。那今天读到的经文就描述了这个，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它翻成鲁变啊，鲁班还是什么哈？Anyway，我这个传统的叫流变啊，流变跟迦得这两个支派啊，就看中了那个约旦河东边，因为他们现在还在东边，还没过去嘛，他们就看到河东。的地方哇，看到了基列还有雅谢这个地啊，他看到非常好，所以他们就要求说他们想留在这里就好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它的大概位置哈，这个是约旦河嘛哈，约旦河。那我们所讲的约旦河的西边呀。这里就是迦南地了哈，那东边这里基列还有雅谢大概就在这里哈，好，所以他们就看中了这个地方，所以就要求说，哎，他能不能留在这里啊？好，那我们从刚刚读到的这么长的经文里头哈，那我想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两件事情啊，好，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定成的，不要让你的抉择来绊倒人啊！不要让你的抉择绊倒。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学啊。第一个就是自私的抉择的一个动机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包括什么？包括对于团体上面的整个群体，那也带来了那个灵性的危机啊。好，那第二个事情也学习说属灵的。领袖，或者就是说属灵的朋友、属灵的同伴，是有责任来纠正这些错误的抉择哈，特别是弟兄姐妹之间啊。好，我们会从这两个方面来学习啊。好，对于群体的影响方面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一开头就讲到了流变。的子孙跟迦南，流变子孙跟迦的子孙啊，强调他们的牲畜众多，也就是他们有非常好的财产了啊。然后看中的约旦河的东岸啊，然后那个地土非常肥沃，适合农牧。然后他们认为呢，不该放弃眼前的这个好的机会啊，因此就向摩西提出了请求啊。而且积极的争取那个地方哈，好，来看一下啊，基列地和就是 亚谢地和基列地啊，这个地方你如果从图片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那个地方啊。你可以看到是山区起伏，坡地是牧草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牧养的一个为主的一个地区啊。那是个很好的牧养牲畜的地方。那迦德跟流便支派的请求啊，其实弟兄姐妹想一想。 很明显的是基于什么？基于自私的经济利益哈，还有生活的安逸，因为他们也看重的这个眼前就在摆在眼前的这个好处，那而不是看重神原本就给以色列民的那个应许地啊。神给的应许地在哪里？约旦河的西岸啊。 很明显的，你如果去看经文，你就知道，神一直跟他们讲，你们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有没有？很清楚的讲，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了哈。神吩咐百姓是真的要过约旦河得地为业，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旨意。那除了 经济利益和安逸生活之外啊，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对于这个这两个支派啊，不管是流变加德啊，他们心里想，倒不如就居住在这个现实的安逸里面。相对于那个未来未知的未来，那个很不确定，这个当然是选择目前的这个啊，但是。 这一般的话都是人的本性都是这样哈，眼前看到的好的啊，就抓住。所以啊，他们就直接讲啊，非常直接的讲，就是说我们不过约旦河，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了啊，有没有？第五节马上讲，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那这种只顾自己的选择，也容易让人 灰心，那是属灵团体中的一个绊脚石了啊，在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们的选择不只是个人的自由，而是要负起那个群体的一个责任。当其他的支派也看到他们选择安逸留在河东的时候，弟兄姐妹想一想，他们可能会觉得怎么样？ 不公平有没有？然后也会沮丧，甚至会动摇原本要进迦南地的那个信心啊。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哦，其实我们常常也碰到的类似的挑战啊。我们的碰到的挑战是什么？就是眼前的这个方便还有利益，另外一方面就是公平、正义、慈爱。 这也是会啊，让我们会有很大的决定啊，在那个时候，那这些事情可能是大到我们在职场的生活，那也可能小到生活的小细节哈。我们有时候只求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方便、自己的好处啊。举个实际的例子啊，这个我是非常注意这个。 这个不知道看得清不清楚，看得清楚啊、哦？你知道吗？常常你去那个 shopping center 的话，那明明已经都超过很多了，那个本来是两条路可以开的，这样一直推推推，大家就反正就摆着就走吧。那害到的是什么？就整个以后的人就不容易出入了哈、哦。这个另外一个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就是推着方便，然后人就走了哈。很多时候都只顾自己啊，就不会想到其他的其他群体啊。保罗勉励信徒，他怎么讲？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啊。”保罗在这里他要提到的是什么？ 不但不自私，只顾自己， 甚至还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成就别人，让别人得到益处。我们的所做的也是我们一个决定啊。我们如果只顾自己的话，那这样子就违反了这个保罗啊这里所讲的。我听过一位牧师他的一个见证他去台湾这个原住民的部落宣教这个大概是20多年前了那他就有一次就进入了一家小吃店用餐那一进去之后，这个女老板就很亲切的就跟他聊天了，因为一看就知道外地来了嘛好，就跟他聊天了。然后聊天之后呢，那他介绍他是牧师，那这个女老板就好高兴哦。她说我是组内的姐妹，然后那个姐妹她就开始讲她的见证哦，她就说你知道吗？我以前都酗酒啊，因为原住民你知道他们会自己酿酒所以他们一般的话都酒量都不错所以他就说哇，他都会酗酒，但是感谢主，3年前我信了主之后我就把酒戒掉了，就这样子。然后这个牧师心里就抖擞了一下他说他本来因为天气热嘛然后他本来是想叫一瓶啤酒来喝，结果他就止住了，后来他就没有叫啤酒，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这个地区。我想弟兄姐妹，因为有时候我们喝啤酒是一般的饮料，我们不是真正的酗酒是一般的饮料，清凉。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也给我喝啤酒，因为我说火气大嘛，她说降火气。是真的，以前我妈妈都给我喝啤酒，呀，那是真的降火气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把它当那个，但是她一听到这个姐妹一讲，她就不敢叫了，为什么？即使是说，因为他还有信心，他不是酗酒，但是为了好处呀，为了怕绊倒人，因为他是因为信了主之后，他把酒戒了。我现在又当场，我是牧师，当场要喝给他看，那就怪怪的，就是了好，所以这也是一个这是一个抉择呀，所以他就放弃了他原先想要说来清凉一下的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所做的选择、决定或者事工，更是需要考虑到我们所做的是否对别人有益处是否能够造就人，是否影响到教会的合一在不违反神的真理情况下，我们都可以选择来造就人，让人得益处。即使我的意见没有被接纳，我也可以忍下来为了让教会合一，为了造就人，让人得益处，我都可以做得到好，那我们又回到来讲，在属灵方面呢，流便和加得支派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什么？是一个属灵的危机你知道，当以色列民在约旦河东岸，他面对着西岸的迦南地耶利哥城的时候。对于这两个支派来讲它似乎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我刚刚讲到，因为过去也不晓得又会发生什么样。那但是呢，他眼前就看到那个确定的那个的事情那他们没有看到确实的看见的荣耀的意象，因为神给以色列民一再的应许给他们是迦南地所以。这两个支派的要求不过约旦河，他等于是自动的放弃了一个更高层的一个盼望他看得见的好，眼前看得见的好，不一定是神的应许，特别是在这一件事情上 那神的应许也不一定叫人得着眼前的满足而已哦。人常常在这一件事情上哦，常常会迷失啊、哦。古今中外都是一样啊、哦，只看到眼前了啊。约旦河东的地再好，也不是神给他们的应许。虽然流便跟迦得支派终究还是留在河东地了，但是他们实在不是活在神所命定的应许当中哈。他虽然得到，他不是活在神的命定的应许，他们所得到的只能说是神允许他们而已。神的允许不是神要给他们最好的，其实要有更好的。另外一个讽刺的地方哈，就是第一节呢也讲到，神赐福给流便还有迦得支派，让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牛羊牲畜哦，这是给他很大的祝福。然而他们却因为得着了这么多的祝福，反而阻碍了他们继续往前行的动力。所以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能够深思熟虑啊。当神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祝福之后，我们应该要如何行才能够讨主的喜悦？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有神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物质的祝福，而阻碍了我们与神更密切的关系？也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神给我们这么好的工作，世上的工作，而阻碍了我们与神之间更密切的交往？想一想，是不是因为神给我们宝贵的儿女，而阻碍了我们与神之间更亲密的关系？我想这个我们都可以好好来想啊，决定非常重要啊，自私的抉择带来负面的影响。有一个姐妹啊，有一个姐妹，这个也是发生在20几年前的事了哈。信主的姐妹，她在旅馆工作啊。他是站在前台的哈，然后就有个顾客哈，住了之后，然后因为早期嘛，他就是写收据给他哈，然后那个顾客就看一看，就跟他商量了，他说：“哎，你能不能帮我写那个住6天哈？虽然我只住3天，你写个住6天，因为我这个要报账用的，那因为这个时报时交嘛，哈。那个姐妹哦，就想一想，我是基督徒哎。那后来她就决定说，她不能这样做哈，所以她就拒绝了这个顾客。那顾客本来是笑脸笑脸，后来就越来越大声了。但是他还是很坚持哈，他说我不行这样做，这样在这欺诈、欺骗政府也不可以啊。后来就顾客就说好，找你老板出来，哦，老板就出来，老板就问了事情之后，那老板就说，听了故事之后，因为这个顾客说我那别家旅馆都是这样做的，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啊？后来这个老板就说，好吧，哎，那就给他6天好了。结果这个姐妹还是很固执，她说我不要，你要开你自己开。那后来老板就说好，那我来处理。那这个姐妹也知道哈，她这么做之后会有后果的嘛哈，所以就是过了一个 weekend 之后，她就在想，哎呀，这个应该是要离开这个岗位了，结果真的礼拜一来，老板就真的就跟他讲，他说某某某，我要你离开这个位置。弟兄姐妹想一想，结局是怎么样？ 老板接着讲，那个姐妹就很难过啊，她说：“我做那个事情有错吗？”哎，那老板就说：“你非离开这个位置不可，因为你太固执、太诚实了。我需要你去做更大的事，我那个管账的哈，我就要你来帮我管。”结果，他就这样从那个柜台的位置被升到去管他的账。弟兄姐妹呀，坚持哈，那个动机非常重要哈。好，第二件事情，我们学习属灵领袖有责任来纠正错误的抉择哈。当听到两个支派不愿意过约旦河的时候，摩西傻眼了哈。他很生气，而且质问这两个支派：“说难道你们要让其他的弟兄去征战，那你们就在这里享受人生吗？安稳度日吗？你们这样会把整个以色列民我们让我们伤心、灰心丧胆，还有扰乱我们的军心啊！你们为何不过去得神所赐给我们的迦南地呢？”摩西之所以生气，是因为痛苦的往事好像又要重演了哈。因为就在38多年以前，就是因为他们也要进去了，结果就是有10个探子，就是一直害怕说那边的人高大城墙很坚实，我们不要进去就打退堂鼓了哈，所以才会在旷野漂流38年嘛哈。那如果这一次，又因为这两个支派不过去、不进去，而影响到其他的每个支派的话，那又是另外一次旷野的漂流啊。所以摩西认为，这两个支派的这个举动是真正放弃进入应许之地的一个行动，相等于多年前10个探子的那个恶行啊，一样的，会遭遇到同样的情况啊。所以摩西把38年前往事再一次的提醒这两个支派，并且责备还有警告他们。他说：“你们是要增添罪人的数目，神会再一次的向以色列民大发烈怒啊！”再一次的警告他们。那这两个支派听了摩西的提醒之后呢，他们就说了，他们会在约旦河东会把他们的牲畜啊、牛羊啊，先建好篱笆，给他们有个地方安稳的，而且建好城墙，把他们的妇女还有孩子都把他安顿好之后，他们20岁以上的男丁会跟着过去，其他支派过去征战啊，而且答应进了迦南地与其他支派并肩作战，等到迦南地全地全部都征服之后，他们才会回到河东，与他们的妻儿相聚。所以他就答应他们一定会这样做。弟兄姐妹，还好啊，摩西那个时候及时的对这两个支派的警告啊，让这两个支派回头。然后摩西作为以色列人属灵的领袖，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给了及时的警告。在没有让以色列民重蹈覆辙，造成了更严重的错误啊。那就在这个同时呢，这两个支派也真的是能够真心的听长辈的劝勉，而成就了以色列民进迦南地的这个应许。摩西的话虽然很直接，那却显示出一个属灵领袖应该有的责任与勇气，在关键的时刻，他没有沉默，而有勇气指出流便和迦南支派这个选择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啊，所以他及时的。许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一些冲突 或不想得罪人，所以会对弟兄姐妹的偏差选择保持沉默。那这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这有时候是真的会让我们整个信仰的这个群体会弱化啊。摩西的提醒不是责备而已，而是对于神的敬畏以及对百姓的爱而提出的这个责备。所以我们也应该学习哈。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用爱心说诚实话啊！好，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最近或过去10日有没有被指正过的？有被指正过的举手。很少被太太指正，好太太，好。其他没有被指正过的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人家不敢指正你，或者是你完美其实我们知道我以前也有讲过我的例子，我被以前被我以前教会的两个姐妹指正过分别，然后对我一生都很有帮助了。我以前讲过了，我就不再讲了非常有帮助。那我一样的我也常常接受我师母的指正跟挑战。是，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若是有一位属灵的朋友或是长辈，可以给我们在错误的时候给我们指正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啊。最怕就是怕什么？怕说都没有人可以跟你指正或是敢跟你指正这个是你会一直往前冲的那这个就不太好了。大卫王，他那个时候犯错的，犯了奸淫，还有谋杀人家的丈夫之后，后来先知就给他指正了，有没有？先知拿单就给他指正，他就马上顿悟了他就知道哇，他的错了，所以有一位属灵的朋友或多位的属灵的朋友是要好好珍惜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那如果奶奶再问一个问题，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属灵的朋友？有的举手，属灵的朋友可以互相的劝勉，互相的谈心，有没有？有好，一定要有一定要有，你可以很放心的、很安全的跟他分享你的情况也让他声音了，我随时的能够来帮助你就像这个摩西来帮助这两个支派一样我这就犯下了非常大的错误好，认识这一位女士的举手，听说过好，对，听说就可以。好，Betty Ford，好，这是对对第一夫人就是福特总统的太太那福特总统怎么上位的？我们也知道嘛他是1974年8月9日上台的那因为那个时候的总统是尼克森他水门事件，结果到了1974年的8月8号下台，那8月9号这个福特就上台了。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教会是哪一年成立的？ 1974啊，就是1974，就是福特总统上任的那一年啊，1974，所以我们已经50周年，去年，今年是51周年了哈。那有一个电影啊，有一个电影叫做《Betty Ford 的 Story》啊，《Betty Ford 的故事》。那这个电影这个故事呢，主要是在描写啊，Betty 她在白宫的这个时光，还有她公共的生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在描写她得了酒瘾，喝酒成瘾与喝酒成瘾斗争的一个故事。那这一部讲述他的这一部电影呢，在某一个情节在某一个情节，他就非常很情绪化的一个情景就出现了，就是他们一家人。就围着这个 Betty，然后 Betty 的儿子就跟他讲说：“妈妈，你在摧毁你自己，你在摧毁我们这个家庭，你就是在自杀。妈妈，你是个醉汉，你是个瘾君子。”那这个妈妈 Betty 呢？哇，非常愤怒啊！她告诉她儿子啊，她说：“你为什么这么不尊重人？你怎么可以对妈妈讲这种话呢？我是你妈妈呢，你还记得吗？”那他的儿子就说：“妈妈，我爱你，而且我可以说，因为……”这个是事实，我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也因为他儿子的这个勇于跟他妈妈的指正，结果就有一个治疗所就成立了这个叫做 Betty 的Betty Center、Betty for Center 的一个治愈这个。酒做被酒弄成瘾的这个机构就成立了，OK，然后 Betty 也这样子被治疗了。那现在呢，受到这一个治疗中心帮助的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也来接受这个治疗，酒瘾的治疗。许多人能够到这个中心来接受治疗，就是因为。他们也都有一位像 Betty 儿子一样的、有胆量的、有爱心的，说出真相，说出诚实话，让那些得了酒瘾的人也愿意来接受治疗。弟兄姐妹，我们借由这一段经文，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交代的也就是说，神虽然允许他们留在东岸、东边河东，但是日后这些支派流便、加得，其实后来还有半个支派，马拉西半个支派后来呢，这些支派是最早被灭的、被掳的。那这提醒我们。神虽然怜悯，容许我们选择，但是我们仍需要面对其中所隐含的、隐藏的后果。也就是说，只有完全能够顺服，才能够享受神完全的保护跟应许。举个例子在约书亚书22章，你们如果去看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因为这两个半支派他们留在约旦河的东岸，结果呢，他们为了不被 河西约旦河西支派忘记他们也是属耶和华了，所以他们就筑了一座坛。结果因为筑了这一座坛，结果所有约旦河西的支派要来攻打他们，差点变成那个内战啊、哦！而且他们呢，因为离圣所也比较远，所以不容易参加那个他们的祭祀，还有节期，还有一些教导，他们就 miss 掉了。那而且他们的传承跟更新也断层了，使他们更快的远离神啊、哦！第二方面，因为他们的地理跟属灵的脆弱，也是最早被俘虏的哈。他们居住在这个约旦河东，那约旦河东面对的外面的敌人像谁？像亚门人、摩押人、亚兰人，所以常常被攻击啊，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屏障，所以变成常常被攻击。所以在历代志上5:25-26，他就清楚的讲到了哈。迦得、流便还有马拉西半支派，他们拜偶像惹神发怒，最终被亚述王掳走，是在主前733年就被掳走了。OK， 他们没有办法坚守神的诫命，反而迅速的沦陷，导致他们最早被掳了，比约旦河西以及以色列国其他地区都更早失守啊、哦！所以我们再一次讲，神虽然怜悯容许我们的选择，但是他仍然需要面对其中隐藏的一些后果啊！不要因为眼前的利益或者困难而阻止了我们继续跟神往前行啊！弟兄姐妹，我们的未来神都清楚明了啊！我们就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让耶稣基督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进。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赐给天父爱你的主，主你、这段经文让我们选择到主，我们还是要永远的持守你给我们的的应许。主，让我们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主，让我们也愿意一生一世的来继续跟随你，勇往直前，就像耶稣的精兵一样。主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进。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